Sound On。
所以我就觉得啦，啊，我们原生家庭是什么样，并不是一定的。最终你人生的路还是要自己走。可是以我来讲，我自己的感受是，如果我们自己的婚姻好好修的话，是可以疗愈到我们以前的原生家庭的一些伤痕啊。我觉得我老公对我来说是一个，怎么讲呢，在婚姻这部分算是一种救赎吧，就我觉得他挽救了我。嗨，大家好，我是出生在中国大连的台湾新住民，现在是我在台湾的第七年，我是精神台湾人莉亚。这两天啊，我关注到一个新闻，现在看应该是旧闻了，就是福原爱离婚的这件事啊。小爱和小杰呢，这桩新闻吵了还蛮久的。我之前有看到啦，就是小杰在 FB 上面有公布说宣布他们离婚了。让我觉得蛮有趣的是，就是大陆那边的网友啊，还有就是台湾日本的网友啊，结果反应都是态度很两极耶。尤其是呢，我觉得台湾和日本网友就是有点不能接受的，就是福原爱呢，他在微博上的发文是非常的温馨温暖，就是什么感谢粉丝对他的支持啊，怎么怎么样的。然后在台湾这边的发言呢，就是声明啊，就是觉得说有稍微有一点冷冰冰。我觉得哎，要怎么讲呢，我当时看到这个的时候，看到很多下面台湾网友的留言都是觉得说不太能原谅他，然后日本网友也是啊，就是大家不能原谅的一个点就是想说他当下了，你为什么会小孩啊还有自己妈妈丢一边，丢给你的先生，然后你自己跑去日本，然后做一些让人家不能原谅的事情。可是就我个人来讲呢，其实他离婚呢也没有意外。可是我看到这些评论，有的时候我会想跟大家讲说，大家有没有了解到福原爱的原生家庭呢，也就是他的爸爸妈妈。那我想讲这个呢，并不是说为他开脱，就是说因为他的童年啊并没有很快乐啊什么的，他才会做出今天这样的事情。其实不是啦，我是想到我自己。我想跟大家讲说啊，其实一个人的原生家庭对他的婚姻以及他未来的，就是他自己生小孩之后的亲子关系，我觉得或多或少都会有一些影响吧。那福原爱呢，我其实很早我就知道她，因为我妈妈很喜欢她。对，她其实在中国大陆是有非常多的粉丝，包括我妈妈。因为本身她打桌球嘛，桌球在我们大陆叫乒乓球，乒乓球是我们被誉为国球的一种运动。就是一来我们的就是队员啊，比赛的这个我们的水准啊也是比较好的，成绩也比较好，再一个我们很多人也都很喜欢这项运动，所以他很早的时候就出现在我自己的妈妈的口中，经常看他打球，然后那时候我就已经知道他了。只是说我在台湾再次看到他的时候还蛮惊讶的，因为那时候看到他在电视新闻的就是采访，我他也是口音完全变了。他在台湾的，就是如果有兴趣的人可以去翻翻看，他在台湾接受访问的时候用的是比较偏向台湾的这一种用语啊用词，也就是大家通常说的台湾腔吧。可是他在中国的时候印象非常深，他讲的是一口标准的东北话，还不是普通话哟，是带有东北口音的东北话。所以他其实和中国大陆尤其是东北啊渊源是蛮深的，他在辽宁打球嘛。那这和他的原生家庭有很大的关系，他3岁就开始打球，然后他妈妈非常的严格，一直都对他非常严格。我之前有看到一个报道，就是说他曾经回想啊， 他小的时候他妈妈对他太严格，然后以至于让他有的时候在想说，我自己的妈妈到底爱不爱我呀，为什么会对我这么严苛呢？然后我记得前几年讲到他爸爸，他爸爸是之前他的经纪人，然后投资失败欠了很多的债，之后呢就一直拿他打球的这个钱来偿还债款。后来他们全家就是对这件事都非常的不满，然后啊他妈妈加上他的兄弟姐妹几个人把他爸爸给赶出门，等于说他爸爸是被逐出家门呐。然后而且就是他爸爸在几年前六七年前就是临终的时候他们都没有见上一面啊，我觉得这听起来真的是有一点还蛮凄凉的。以我自己个人来想呢，哇，他整个童年就是大家都在开开心心玩的时候，然后他每天都在打球在练球，然后那么一个严格的妈妈，他这么小就自立了就独立了，会不会影响到他现在他觉得他的小孩也可以就是自己担当很多事情，也不一定会需要妈妈在身边呵护啊，这只是我的臆测。可是以我自己个人的成长经历来讲，我觉得很难避免吧，就是自己会拿自己童年的一些事情来想。因为呢其实我算是一个就是在半单亲的家庭长大的吧。什么是半单亲呢？就是其实我爸在和我妈离婚之前就完全没有在家里，我好像一个月啊两个月才能见他一面，而且他回来就是匆匆几句话就又出门了。然后他也并不是那种就是什么远洋的那种渔民啊或者怎么样，完全都不是，只是他自己在外面说是有自己的生意啦，其实在我来看就是花天酒地嘛。没错呀，我爸爸我记得我在上小学几年级的时候他完全都不知道我读哪一班，而且整个一个国小就是他从来没有开过一次家长会。对于我来说，我小时候的印象就是爸爸就是只能想起来一些没那么愉快的事情。然后我妈妈呢是个很善良的人，她会经常在旁边提醒我说，哎，其实啊你爸爸以前你两三岁的时候对你很好啊怎么怎么样，她就会不停的提醒我一些我根本就记不住的她所谓的我爸爸对我很好的事。所以我以至于呢后来我跟我老公结婚之后啊，我一个还不错的朋友他就跟我分析，因为他是我从小一起长大的朋友，他说哇，他说我看了你老公都会觉得说你是不是故意要找跟你爸不一样的人。哎，我后来过了多少年，尤其是像现在我细细的品起来，哎，我觉得有道理耶。因为我其实在很早的时候啊我就有想说，那时候你知道女生都会想要聊说，哎，以后老公要找什么样的老公啊，以后我们要嫁什么样的人呢，都会互相聊这些嘛。我其实那时候我真的不知道，我不知道我喜欢什么样的男生，可是我很早很早就知道我不喜欢什么样的男生。很简单，就是我不要我爸那种。我爸就是啊，其实我现在有的时候我看馆长觉得蛮像的。就是那种彪悍的样子啊，你们可以想象一下，东北人，然后头经常是剃那种光头，然后脖子上面挂一个金链子。其实我爸就是那种啊。然后就是人可能有的时候没有恶意，但是确实啦，脏话会不离口。他和我现在先生根本是完全完全不一样。我老公呢就是很斯文的一个人，然后以至于说我后来我人生当中的每一任的男朋友其实都是这种，大概都是这种 type， 就是温文尔雅呀，然后不太会说话大声那种。我觉得这算不算是我父母给我的影响呢？至少说我爸有影响到我。所以原生家庭这东西要细讲起来啊，我觉得很多影视作品都有拍了，其实它真的是对一个人的影响，有的时候你可能 不承认，你可能也没有意识到，但它确实有的时候影响是致命的，而且是一辈子的事情。那甚至说啊，现在有的时候看好像是一对夫妻呀、他们相处有出一些问题，其实实质上来讲呢，你仔细的分析都不是夫妻问题，它的本质都是他们的原生家庭啊带来的一些就是心理上或者是成长的问题，是过去的一些心理创伤，或者是你原生家庭你爸爸妈妈的相处模式然后来影响到了你。像是有很多人不是讲说吗，家暴的这个小孩啊长大以后有多少多少成的机会也会去打他的小孩，我觉得这都是一个体现吧。然后有的时候像夫妻关系这种事，我们再细细的去看他，其实哎呀，就是我觉得在亲密的人的互动关系当中啊，就被你以前的原生家庭的也就是你的爸妈的那些行为所影响，然后成为了一种症状吧，它是一种病症，但是却不是病根。其实真的这种病根啊，就是还要细细品你以前的你爸你妈的婚姻对你是有怎样影响。我觉得对我影响还蛮大的，因为我刚才有讲过，我小时候就觉得自己是一个啊，算是缺少父爱的人吧。所以其实我对父爱这个东西是很渴求，可是因为我没有得到，所以我就经常又很不屑，以至于呢像现在我老公啊，他就非常疼我的小孩，他因为我公公婆婆都还蛮幸福的，然后他又觉得诶，父母疼小孩是正常的呀，父母疼小孩，我这样疼我的小孩，我就是我很正常啊。可是我有时候看起来就是我自己的感受是蛮复杂的。我其实呢作为一个太太来讲呢，我看我自己的先生疼小孩我应该是蛮幸福的，然后有的时候啊我就会想说诶，有必要吗，有必要这样对他吗，然后就会有点吃醋。所以 我有的时候我老公就在想说诶，你自己的心理状态调整一下哦，你自己的问题哦。然后我有时候想说哦，会不会真的是这样，可是在我来看我真的觉得他有一点溺爱他。然后关于这个问题呢，我们夫妻到目前都还在就是互相的调试和沟通当中。然后啊我记起来，就是你要是说啊原生家庭影响就是我们未来的生活啊，我们未来的婚姻和亲子关系以外，其实很多很多地方都会有影响。我就记起来啊，我以前上大学的时候，就是让我印象非常深刻的一个，就是以前的一件事。以前我上大学的时候，我那一间大学是有就是国家委派的那种计划，也就是说这些学生是国家付钱，然后毕业之后也是为国家工作嘛。那时候我印象很深刻，就是我很好的一个同学，他的老乡就是贵州那边啊，他的老乡当中有一个学长是非常优秀的，他就是那一种就是合作的学生，然后当时有一个非常好的职位，是毕业之前需要实习一段时间，然后好像是有一定名额的，假使就是二三十个人去实习，可能最后会留下5到10名啊，具体人数我记不住了。只是后来印象很深刻的是，有一次我的朋友跟我聊起来这学长，就觉得蛮失落的，因为呢他最终是有去被选拔去实习，可是最终有错过了那一次的这个职位，他没有得到这个职位，而且那职位是算是体制内的，就是直接就是类似公务员的那一种嘛，体制内的职位。然后他觉得影响蛮大的，因为他那一位的学长，他的家里就经济条件不是那么的优，然后家里其实还蛮贫困的，这一个很稳定的公职其实对他以及他的家庭是至关重要的。那我就很纳闷，因为他那位学长算是非常优秀的数一数二的人，为什么实习过后却没有被留下来。 原因呢就是啊，也挺让人惋惜的，是因为啊他们当时实习的时候呢有提供一些烟酒糖果给就是他们的宾客，那他那位学长当下有看到就是烟啊中华烟，就想到了说哎，反正也是提供给客人的，那他自己想到了自己的家乡的就是爸妈呀，他想到他爸爸这辈子都还没有抽过中华烟，他就想说哎呀这就自己偷偷的 A 下来了，A 下来了一包中华烟呢，原本就是给宾客的，他觉得没什么，可是这件事终究就是被发现了。也是因为这件事啊，因为这其实也不算偷窃，但是就品质上来讲呢是有瑕疵的，所以他与这份公职失之交臂。我后来我听到之后我就在惋惜，在想假使他的原生家庭是一个也不用说多富裕的家庭啦，就普通的家庭，他爸爸每天抽这个中华烟就像我们喝可口可乐一样的平常，他会吗？他会为了就是想要给他爸爸抽这根烟，抽一根这样的烟，然后就痛失这样的机会，我觉得应该不太可能。可是以我们平常的想法啦，像我那时候讨论的时候，我还讲说，我说他傻吗？他工作了之后，然后再给他爸爸钱，让他买不就好了？可是呢，这都是我们的想法，因为我们的家庭背景，我们的原生家庭是不同的。那这究竟是原生家庭给他的影响，还是他本身的性格呀，以及他的一些行为做派，他的一些习惯呢，这不得而知。只是我后来在想说就是我刚才讲的一个就是这样的中华烟对他们家是那么的稀有吗？这会不会是另一种的就是原生家庭对他的影响呢？像大陆啊台湾啊，其实之前都有很多的就是影视剧的作品介绍这些关于原生家庭的影响，我觉得最有印象的应该是一部就是樊胜美吧，大家应该都知道，只要一提到樊胜美大家就都知道啊，被原生家庭拖累的女人。那其实有很多明星本身她就是被那个自己的原生家庭所影响了，我觉得光是看那些八卦的那些新闻都可以看到很多啊，像什么吴奇隆啊张韶涵啊还是什么我觉得我印象最深的是最近啊，就是没多久之前，终于大陆一个还蛮有名气的明星叫做佟丽娅，我觉得全国人民都在欢庆啊，她终于离婚了。她真的我们就是全国人民期待她离婚已经很久了，可是她之前她都一直忍让，因为她真的就嫁一个渣男，哇那渣男这是已经被公认的。可是呢他为什么卡在那边，就是又出轨还对他家暴，用烟头烫他，就这么一个烂人啊，他为什么放不下他？其实啊和他爸爸有很大的影响啊，因为他们家是少数民族嘛，然后对他们民族来讲呢就是同家族啊，他爸爸就觉得说呢男尊女卑，而且对于他们的这个民族来讲，他们的观念里面，女人如果离过婚，就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耻辱，对整个家族都是羞辱。这哪个年代的事了？真的啊，可是就现在就还是有这样的家庭存在啊。然后呢，大家有翻出来他们当年结婚的那个影片，然后他爸爸呢也被请到了那个就是好像是湖南台啊，有一期就把他们夫妻，然后因为他老公也是演员嘛，然后又把他爸爸请到了现场，有一段采访我觉得印象非常深刻，他爸爸就说哎，他们结婚的时候啊我就有跟他讲啊说哎呀你呀去到了他们老陈家， 那个要好好的伺候你老公，然后多煮点饭啊，多做做家务。然后整个网友就炸锅。其实他爸爸这个要表达的意思呢是可以接受的，但是网友对伺候这两个字就想说，你不能改成照顾吗？或者是改成其他的？伺候这两个字实在是就听起来太刺耳了。可是佟丽娅就真的，他就是被他爸爸从小，佟丽娅后来有在这个接受访问的时候有讲说，她从小没有自信，她从小都觉得自己就什么都不行，因为从小就是被她爸爸一路这样子男尊女卑啊这样养大的，以至于她后来跟她的老公在一起的时候都觉得说，哎，我这么不优秀的一个人啊，跟我老公这么优秀的人在一起，我是多么的幸福。整个一个被他爸爸洗脑，他明明正得很。然后而且他离婚之后的发展我觉得还蛮好的，他去年还是哪一年啊，还有登上春晚，就是央视春晚去跳舞，就是很惊艳啊，整个人状态都很好，就一副好像是丢弃了那个渣男啊垃圾，然后自己容光焕发找回自我的那个状态，就网友都觉得蛮开心的。所以我真的觉得呀，每一个人就是你有没有受到原生家庭的影响，其实都只有他自己能够知道。甚至说呢，影响有多大，是很微小还是巨大的，也都只有他自己才知道。其实我对我自己也不是那么的了解，直到我结婚过后呢，跟我老公的相处，有的时候我就会突然间顿悟啊，好像真的有道理，好像是这样。除了我刚才讲过的，就是对于亲子关系，我和我老公对我儿子是不同的，就是这样的想法和态度以外呢，我觉得我和我老公两个人相处经常啦，一些我自己感受不到的，就是平常没有想过的小角落呀，也是会就是显现出来。我记得有一次我跟我老公出去玩，好像是在哪里，在泰国啊，对啊，那时候有带我儿子一起去，然后在某一个饭店的 lobby。然后你知道泰国的那些 lobby 的那些门童啊什么都很热情，就都会问啊 how are you 啊什么什么之类的，然后我就真的我就只会回答 I'm fine 然后之类，反正就是类似这种啦英文的东西。然后我老公就会开玩笑或者有纠正我一下呀，或者给我一些其他建议，我就当场直接发怒，我就开始飙啊，我就说，哎，我说我学校就这样教的，你凭什么就是来纠正我，我这样讲法也是对的啊。就是有一些呢不该这么强烈的这么敏感的一个反应，然后我老公就有点当下被吓到，他这样说，哎，我只是很平常的跟你讲，怎么你的反应会这么的强烈，会这么大呢？后来有一次呢，我们在家里大家知道啦，就是舞台是那个 CNN 嘛，然后我老公有的时候呢就会看这一台。有一天我好像本来情绪也不是很好，然后我原本在看那个乡土剧啊，我老公就是就把它播到舞台再看，我整个人就一个开始飙怒啊！我这样说，我说你为什么要换到这一台，我说你换到哪一台都可以，我说你换到这一台是在干嘛，是在讽刺我英文不行吗，英文烂吗，我说你为什么要换，我说我是华人，我是中国人，我说我为什么要看英文的节目。然后我老公当时整个一个吓呆了，我老公说，哇，我说他说你现在跟小粉红也没两样，哎，他说你是中国人为什么就不能看英文台，我说我看不懂。然后后来好，当下怎么后来是怎么缓和的我都忘了，因为很多年前了。结果呢后来有一次小孩睡着，过年过节呀还是什么的，我们两个人喝点小酒啊聊点心啊，啊，这一切真的是终于 释然了，就是我跟我老公有聊到以前我爸爸，因为我那时候啊大学考大学考的并不顺利，我那时候学习就是没有到很好，然后我就很想出国，我想去纽西兰，因为我爸爸那时候就生意还蛮顺利的，有一点小钱，可是他那时候已经跟我妈妈分开了，然后我那时候很想出去看一看外面的世界，我就自己联络了留学中心啊，然后就四处打听啊，需要什么呀，办这个纽西兰的留学我需要去，那时候是高中毕业要去那边就申请大学嘛，是有没有需要念预科呀，读语言学校，或者说第一年的学费是多少，生活费要准备多少，我就自己去做了很多功课，然后呢就直接就像人家融资会拿那个就 BP 书一样，就直接啊去找我爸爸，就有跟他谈，我说我现在要去纽西兰留学，然后需要多少钱，你需要资助我就是多少，那时候就很便宜啊，人民币一年哦，学费加上生活费是人民币7万块嘛，7万块大概30多不到40万台币，以现在的汇率来算，然后那时候对我爸爸应该不是一个很难拿出的这个数字，因为他毕竟他小三都养上了嘛，对不对，然后我印象很深刻，我爸爸说他也不直接跟你讲说不要，然后就是他不想给你出这个钱，然后他就讲说你一个女孩子啊去那边留学会很危险啊，不要啦，你在大陆反正能考到什么学校你就读什么学校吧，然后我那时候我就心里很愤恨啊，因为这是我的一个最初的一个想要出去看看世界的这样的一个梦想，然后而且其实我本来想去澳洲，可是人家讲说澳洲啊生活费什么，我确实有对比一下，哦真的好多啊，我就想说诶英语系的国家那纽西兰也不错啊，就是冷了一点，结果他也不愿意啊，后来我跟我老公聊到这件事的时候，我老公说诶其实也不一定诶，他作为一个父亲可能真的是考虑到你一个女生那么小就要出去读大学的话，而且又是异国他乡会不放心啊，我老公就觉得呢这是真的，然后我呢就觉得他完全是以后来他对我妈和我的一些态度啊还有一些行为来讲，就是我自己我就是过不了这个坎，我就很生气，我一直都很怨念他，就是为了那一点点对他来说不是很难拿出的钱，然后就是我的一生就被改变了，因为我失去了很多机会，我就卡在这个卡上面，就是一路过不来。后来我老公说你有没有想过就是什么样的状况都是人生，或许你爸之前有让你去了纽西兰，但是你未必人生就会顺利呀，你有没有想过去纽西兰也许你学业不太行，然后你跟不上，你会不会交一些外国人的男友，或者是说呢情路不顺，甚至说遇到意外啊，还有很多不是新闻说就是留学生在国外被杀呀什么，这种都是有可能的呀，你不能把就是这件事完全都归咎在就是你爸爸没有给你钱让你出国这件事上啊，反正后来啦我们有聊很多，然后我这个坎一直都过不去，我老公就觉得说哎呀那你现在生活的你觉得生活的怎么样呢，还过得去吗，如果你觉得还不错那就放下吧，他说退一步来讲的话，如果说你爸当年好有满足你的需求让你去了纽西兰，那我们就肯定不会相遇了，那你就不会相遇啊，你无所谓吗，后来我就觉得说啊是还好啦，就是有稍微放下，可是说是放下呢我又是一个很记仇的人，然后现在碰到一些比如说就是英文的场合啊，我自己觉得英文啊努力不够真的不够用的时候，我又开始怨念，我说都是我 我爸，都怪他当年没有让我去纽西兰。我老公就开始翻白眼，我老公说，哎，那么久的事不要讲了，哎，已经这么久了，还不是你自己没有努力，还不是你自己没有努力去提升你的英文水准啊，这就后来就变成了一个笑话了。但我觉得就是我释然之后呢，整个话题风向会比较就是轻松。我之前真的是一直压在我心里，我没有跟我老公讲这件事情之前，我真的很难很轻松的跟他聊这件事。然后后来啊，以至于现在跟我老公经常会聊一些以前的就是对我爸爸的怨念的时候，我老公就完全沿袭了我妈的那个口吻呐、啊，就说哎呦都那么久了就别提了吧他们已经听烦了所以我自己的感受啦，也许啊原生家庭给了你一些不好的感受或者是经历，我觉得但是原生家庭并不能决定一切。也就是说我们的人生其实如果说过得不好不顺遂，真的不能完全就是都推在原生家庭身上，我们要自己就是想一些办法了，要怎么去度过这个难关，去摆脱原生家庭对我们的一些影响和束缚。其实我自己现在也还在探索，但是我觉得对我来说非常珍贵的是，我妈妈她对我非常好，她很爱我。这也是为什么我有的时候在电视上就是看到说有的人啊父母双亡或者说爸妈都虐待他之类的那种新闻，我会自己就是有的时候会很难过，甚至说崩溃受不了，那种时候也是有的。就是有一次我老公也是直接看傻，我看电视是我来台湾之后一个3岁的小男童被父母虐待，我当下就直接就在电视面前就哭起来。我老公就觉得说哎，就是新闻，可是因为他没有那种感同身受嘛，我就觉得说我已经是被我爸爸就是冷言冷语或者说漠不关心的对待，我已经这样了，但他并没有虐待我，他对我还是该付的学费也有帮我付，然后我妈妈还这么的爱我，那如果爹不亲妈不爱的那种人，那是怎样的一个就是心理状态，我就会稍微的能够感受一下他们的那种情绪啊。然后其实大家都觉得讲说什么父母啊家庭都非常美满的小孩啊，那他家庭就很多都会很美满，其实真的不一定哦。我最好的朋友他就是所谓的傻白甜就因为他爸妈的婚姻非常的美满很幸福，然后他从小就在爸爸妈妈的疼爱下长大，然后而且他长得也蛮漂亮的，可是他自己的婚姻并不幸福，就是因为他的父母的婚姻太幸福了，他对男人就缺乏最基本的就是警惕心呐、啊。因为他的第一任的老公啊，还有第二任老公我都知道，第一任是外科的一个医生，第二任的老公在银行工作，可是这两个人呢就是都不是那么安分的男人。哎，我也不知道他为什么就都会选这样的男人结婚，还是说结婚之后他们才变这样，那我不知道啊。可重点是他每一次就是都是受伤害蛮严重的，而且都是最后知道老公出轨的这么一个人。我有时候在想说会不会是他爸妈的婚姻太幸福了，以至于让他就是少了这个警惕呢？有没有关系呢？他自己也不知道啊，他现在离了2次婚带个小孩，然后就整个开始放飞自我了。他前一阵子我们还有联络，然后他也有跟我讲说啊，我已经不再想结婚了。他说你看我2次婚姻都这样，我已经觉得哎，算了，就交交男朋友吧。那男人反正结了婚之后，我现在还觉得啊，不要结婚，我带个小孩交交男朋友还更轻松。所以我觉得说原生家庭很幸福，小孩就一定会幸福，那也真的不一定哎，还是要看，哎，还是要看人呢、啊。而且我还有另外的一个好朋友，他是我儿时的玩伴，他妈妈呀，就是很坚持，很坚持， 一定要让他找一个像他爸爸那么完美的男人，因为他妈妈和他爸爸的婚姻也是很完美。可是重点是哪有那么多的你眼中的完美的男人要娶你女儿呢？哎呀，他真的是很多错失了很多良缘啊。他很多前男友其实都还不错，已经到了谈婚论嫁的程度呢，无奈啊，妈妈不同意，妈妈觉得不够完美，不够好啊。反正到现在他也还是孤单一个人。所以我就觉得啦，啊，我们原生家庭是什么样并不是一定的，最终你人生的路还是要自己走。可是以我来讲，我自己的感受是，如果我们自己的婚姻好好修的话，是可以疗愈到我们以前的原生家庭的一些伤痕啊。我觉得我老公对我来说是一个，怎么讲呢，在婚姻这部分算是一种救赎吧。就我觉得他挽救了我，就是他，其实我原本真的不是一个对婚姻很有自信，我其实在结婚的时候就有危机感，我就有考虑过离婚的事。我就在想说，哎，以后假使跟他怎么怎么样的话，如果万一要离婚的话怎么怎么样，我会设很多这种就是B 方案 C 方案。可是后来一路下来发现说自己根本是杞人忧天，我们过得还蛮不错的。所以我爸我妈的婚姻就教会我很多事，不安全感啊，不信任感啊，那种东西都是他们婚姻带给我的一个算是小伤口吧。可是我老公已经就是把他们愈合了。我现在如果我有朋友就是想结婚的话，我也不会像以前那样就劝他，我说哎，一定要先顾好你老公哦，一定要想好就是啊，万一以后撤退的话要怎么办，就他如果对你不好你要怎么办。我现在不会了，我现在一定会跟他讲说，结婚呢就是先以真诚对待别人，就是对婚姻还是要有自信，还是要信任这种婚姻的关系，你才会获得美好的，就是你想要获得这种夫妻的关系。因为每个人都是这样啊，你要先信任别人，你要先付出，然后付出你的情感才有可能收获到吧。其实这部分我觉得我老公对我付出很多，所以今天就是想分享给大家我的一些，就是我其实我就八卦啦，主妇爱八卦嘛，看到福原爱离婚想到了这么多。啊，最后呢分享给大家一句话吧，日本的作家呀东野圭吾他曾经说过，他说谁都很想生在好人家呀，可是人呢是没有办法决定父母的，发给你什么样的牌你就只能尽量打好它。我觉得讲得很好，而且我们不但不能决定谁是你的父母，你也不能决定你父母的婚姻怎么样，他们的相处怎么样，但是我们可以决定自己要怎么去走自己婚姻这条路。那如果大家呢对我这一集的内容有什么共鸣啊，想要分享你自己的经验啊，或者有什么话对我说，也欢迎到我的 FB 脸书粉专，然后或者是声浪啊，他们 APP 当中有声浪 Club 的留言区，欢迎一起来讨论。那我们就下一次再聊咯，拜拜。